就是没有基本的一个人的善心嘛。然后呢，这个中共的小粉红在这个靖国神社撒尿等等，虽然他们收割了一批国内的粉红流量，但是实际上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再加上今年6月份日本校车遇袭事件和这个上个月在深圳这个日本儿童遇刺的这个事件，所以中日关系现在已经恶化到了这个不可能由一两个政治人物来修复的程度了。识破呢，其实我相信哈，作为政治家能够走到这一步哈，能够成为日本的首相的，绝对不是笨人啊，所以这种事情他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呢，在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当天，石破茂呢就即刻在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哈德森 Institute 啊，叫哈德逊研究所的网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日本外交政策的未来》，而且是署上他自己的名字。石破茂说，乌克兰战争改变了安全环境，因为这场战争呢是始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显示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限制。因此，他重申建立亚洲版北约之必要性，并考虑引进核武，以强化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威慑力。这个话他讲的这个有一点含含糊糊，因为石破茂本人呢，他是一个学者，所以呢，他尽量通过一些这个就是才用一些有意的用一些字眼儿吧，他就想办法想把中共这个事情回避掉。但是实际上哈，他讲的这个话，如果你仔细咂摸咂摸这个滋味儿的话呢，他处处都在剑指中共。他说：“为什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联合国无能为力？因为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你要想对他进行什么行动的话，他自己一票就否决了。所以说呢，他说这个就显示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限制。换句话说，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投票的时候遵循大国一致原则。那这个其实是联合国安理会它的一个就是设计的问题啊，先天的这个设计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如果联合国不能够提供这种集体安全保障的话，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石破茂才重申了建立亚洲版北约的这个必要性，而且他这个讲得非常的强硬哈，他说要考虑引进核武，以强化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威慑力。其实日本这个拥核这个事情是非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其实核武器现在已经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技术了。如果连像这个就是巴基斯坦呢，像印度啊，像这个朝鲜呢，都可以拥核，甚至伊朗都接近拥核。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日本要还拥核的话，不存在什么技术壁垒啊，只是日本想不想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石破茂就是说要在这个要引进拥核啊，有了核武器之后就可以强化对中共啊、对俄罗斯和对朝鲜的威慑力。石破呢，他也想把日美同盟提升到英美同盟的水平啊，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日本跟美国平起平坐啊，就提高变把日本变成一个大国，就是在国际外交，这个舞台上能够起到那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它也隐含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日美同盟跟英美同盟是一个水平，英国基本上是美国干啥他就干啥啊，或者说他想干啥的话，美国也会帮助他去完成什么。那如果日美同盟提升到英美同盟的水平，意味着说这个日本一定会跟美国的拍啊，或者日本想做什么，美国也会帮助日本。所以呢，这个石破呢就在这个提升日美同盟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他对于中共是不可能太软弱的啊，因为美国是很友台的嘛。石破茂还强调说，亚洲因为缺乏北约式的集体自卫体系，可能导致战争爆发啊，因此建立亚洲版北约哈 Asian NATO 对于西方盟友威慑中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哈，在中日关系上，这个虽然很多人担心石破是一个亲中的人哈，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投降派，他只是不愿意公开的跟中共撕破脸。在具体这个政策制定上，不会偏离安倍的路线太远。最后呢，想说一下中情局用汉语招募这个中国线人这个事儿哈。这个美国联邦当局最近有一个案子哈，这个案子在网上传的也很激烈，就是有5名中国公民，夜访了一个在密西根州的美国的偏远的一个军事基地。当时是有数千名军人聚集在这个军事基地参加夏季的演习，而这批人去了，这个5个中国人去了之后呢，他就，去拍摄，当时这个，开往那个基地的军车，可能还拍了一些其他别的照片啊，后来就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之后呢，他们对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撒谎啊，说他们是去，就是好像像度假要拍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呢，还互相之间就是串联说要把这个照片删掉。 这几个人呢都是密西根大学的学生，都是今年春天从密西根大学毕业的。他们这个半夜探访这个偏远军事基地发生在去年的五月份还是六月份。当时这五个人还是密西根大学的学生啊，但是今年毕业了。他们之所以来到密西根大学读书，是因为密西根大学跟上海交大之间有一个联合项目，在上海交大读两年，然后在这个密西根大学再读两年。这个，所以这个事情这两天在美国媒体上就报道的就很受关注啊，在这个推特上也很受关注。它也反映出中共对于美国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那中情局呢，现在的回应方式就是在中国也招募线人。当然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了，就是 CIA 啊，中情局在 X 平台啊，在脸书上，在 Instagram, 在 Telegram, LinkedIn 和暗网的账户上都发布了用普通话、波斯语和韩语这个就是制作的视频啊，就是如何安全联系他们。那 YouTube 上发布的一段中文视频，就是他没有人读哈，他只是这个文字，建议个人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官方网络，然后呢使用加密的这个 VPN 啊，或者是 Tor 这个网络和中情局保持联系，然后呢还声明说您的安全和福祉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当然你在跟我们联系的时候要留下你的个人姓名、所在的地点和隐匿真实身份之后的那种联系方式。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您提出了这些情报中情局感兴趣的话会跟你联系啊，但是呢并不一定保证说一定会跟你联系。因为我相信肯定这个事儿发布之后的话，肯定中共也会派出间谍，就是以假装提供情报的方式这种为诱饵啊，然后呢这个反过来再打入中情局的内部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中情局在这个时候发布这样的这个公开发表这样的就是要求征召线人的通知啊，就确实是有一点古怪。最近其实古怪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哈，习近平最近的表现也是有一点怪异哈。大家可能注意到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的时候啊，所谓的国庆招待会啊，他是跟温家宝和李瑞环坐在一起的，这个是打破了很久以来的一个惯例啊。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现任的常委坐在一块儿啊，然后退位的常委坐在一块儿，但这一次呢就是习近平选择了和这个温家宝跟李瑞环坐在一起。习近平恢复经济的政策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相当的激进，这种刺激政策有点像当年温家宝四万亿刺激计划的那个影子，就是2008年就是金融危机之后温家宝搞了一个四万亿嘛。即使是习近平想要向外界释放重回改革开放的信号才把温家宝和李瑞环放在左右，但这也至少意味着说习近平在经济路线上已经开始妥协啊，就是有一种示弱的标志。我们之前其实曾经讲过，习近平这个人呢，就是他从来都是不会这个撞了南墙不回头的啊。他不撞南墙不回头，但他撞了南墙的话，他还是会回头的，是吧？虽然2020年那个动态清零政策，他就突然之间一夜之间放弃了，突然之间来一个 U turn。那现在中国的经济呢，在这个房地产垮掉啊，或者是这个地方债，就是难以处理啊，包括这个人口下行啊，就是很多方面的，包括什么不给民众发福利啊等等。但是现在呢，这些政策都在这个反转啊，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一种习近平示弱的一种标志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关注哈，就是特别是温家宝跟李瑞环坐在习近平两边，确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或许呢，中情局也捕捉到了中共内部有一种分裂的信号啊，因此希望在反习的阵营中去培养自己的线人啊，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排除。越是到了这种就中共分裂的时候，招募中情局所需要的线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几个新闻事件了哈，就是我们讲了一下任志强现在的情况比较危急哈，但是呢就是我对他是不是能够被释放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当然如果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的变故，习近平不得不被迫妥协的话，我们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哈，但是就是说我们只能现在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的逻辑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可能性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最后呢想感谢一下 Virginia 的秦女士、加州的蒋先生和佛州的吴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美元捐款。说到中情局招募这个间谍这个事情哈，咱们这个礼拜啊跟大家说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就是在冷战期间一个非常著名的间谍啊，这个间谍其实在冷战之后才真的被曝光出来，就是他当时把苏联最高的机密，不光是苏联了，就整个华沙条约组织里边最高的机密告诉了美国啊，这个呢才让这个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在谈话的时候一直占据上风啊，因为当时里根总统把戈尔巴乔夫 当时在苏联的所有的地下掩体，就是他们这像戈尔巴乔夫这个级别的领导人躲的那个地下掩体的位置，水泥的那个型号，这个水泥墙的厚度啊，包括这个使用钢筋的这个情况、型号等等，一一告诉戈尔巴乔夫。所以戈尔巴乔夫蓦然间发现，他完全是在美国的监控之下，而且这个里根还告诉说，如果要干掉你们的话，我们需要多大当量的武器啊？你在那样的地堡中，我们还是能够把你干掉。这个才让戈尔巴乔夫在跟里根的谈判中一直是处于下风，而当年能够把这么如此机密的消息转给美国的是一位波兰人啊，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星期的会员节目，在我们止约闲谈的会员节目上可能会谈到这个事情哈。那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订阅我们止约闲谈的会员，也可以订阅竞权网的会员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他所在的地方是 YouTube 不让订阅这个会员的，所以在竞权会员网上也是大家可以到那边去看。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小故事，感恩的回报，一起来听。西欧有一个小国家，有一年闹饥荒，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乞讨的孩子。一个心地善良的面包师看到这幅情景，就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集到一起，然后拿出一个盛满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这个篮子的面包有限，但足够大家一人拿一个，在神明带来好光景前，你们每天都可以来这里拿一个面包。孩子们听了，一窝蜂的全都拥了上来，他们围着篮子推来挤去，还大声地叫喊着，那个最大的是我的。当大家争先恐后地抢完面包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面包师说声谢谢。但是面包师注意到有一个叫伊娜的女孩始终站在人群的外面，直到大家都抢到了面包离去之后，拿起那块剩下的最小的面包，然后女孩恭恭敬敬地向面包师走来，礼貌地亲吻面包师的手后说道，谢谢你的面包，愿神明保佑你。最后他才转身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像昨天一样，把盛满面包的盘子放到孩子们面前，其他孩子依然是疯抢着，直到把认为最合自己意的面包抢到手为止。而那个叫伊娜的小女孩则一声不响地站在他们的后面，等到他们抢完之后才去拿剩下的那个小的可怜的面包。这一次不同的是，当他把面包带回家让妈妈切开后，竟然有许多崭新发亮的银币掉了出来。妈妈惊奇地叫道，天啊，孩子，赶快把钱还回去，一定是面包师和面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的。当伊娜拿着那些钱交到面包师的手里时，面包师慈爱地说道，不，孩子，是我故意把银币放进小面包里的，这是我奖励给你的，希望你永远都保持一颗像现在一样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女孩激动地跑回家，告诉了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正是她感恩之心收到的回报。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有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时， 要学会感恩。感恩是一种对恩惠心存感激的表示，是不忘他人和生活给予馈赠的幸福情感。如果人们的心中能培植一种珍惜感恩的心，则可以沉淀许多浮躁和不安，消融许多不幸和不满。时时刻刻心怀感激，珍惜生活的人，才会活得更美好。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才会懂得珍惜，才会得到快乐，你才能始终感到生命充满着亮丽与光彩。感恩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态度，拥有这样的态度，你才能发现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值得感恩的。感恩正在拥有着的现在，感恩已经走远了的过去，感恩不久即将来到的将来，感谢你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老师的栽培之恩，感谢朋友的帮助之恩，感谢阳光和大地。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珍惜和感激的，只有这样，你的内心才会充实，头脑才会理智，人生才会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快乐。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欧阳菲菲演唱的《感恩的心》。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
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玉。今天的节目上想和大家聊一种食材，我们很多华人都特别喜欢吃它，那就是玉米。对于很多人来说，玉米是他们小的时候常吃的一种主食，那现在在很多国家呢也仍然以玉米为主食。现在我们吃大米白面吃多了，才恍然发现，哇，以玉米为主食的那种粗粮时代，其实呢对我们的人身体健康反而是一件好事。那么现在市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玉米，吃玉米或者是多吃玉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今天我们就从正反两个方向来分析一下吃玉米的利与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玉米的优点。玉米呢，它是一种以淀粉为主的食物，那么它可以提供我们每日所需的一些热量，同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如果我们平时一天吃一根熟的玉米的话，那它提供的纤维量呢就是我们人一天所需要的纤维素的四分之一左右。除此之外呢，玉米当中还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像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些呢都是非常有效的抗氧化的营养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预防眼睛产生像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变啊等各种疾病。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有一种紫色的玉米，它里面啊还富含花青素。那这个花青素大家也很熟悉了，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质。当然了，除了这些抗氧化物质之外，玉米当中还富含像维生素 C 还有钾、镁等这些矿物质。玉米呢，可以说它的全身都是宝。比方说它头上长的须须，我们叫做玉米须，它呢就是一味很好的药材。喝玉米须煮的水可以利尿消水肿，还能够降血压。对于不同颜色的玉米，它们的营养成分或者是它们的热量含量有什么样的区别？吃哪一种玉米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呢？别说这里面还真有区别，我们接下来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仅举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四款玉米来做对比，一个是黄玉米，一个是白玉米，一个是紫玉米，还有一种呢是双色的甜玉米，就是一半是黄色一半是白色的这种嫩的甜玉米。我们以100颗各色的玉米来举例，如果100颗的黄玉米，它的总的热量是206大卡，100颗的白玉米，它的热量只有 139.6 卡。那紫玉米呢，同样是100颗，它的总热量就是 305.6 卡。而100克的双色的甜玉米，它所含有的热量呢，也是206卡，和普通的黄玉米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发现了，紫玉米热量最高306卡，而白玉米最低139卡。同样是吃一颗玉米哦，这热量差的可真是不小，所以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如果你从想减少热量的摄取这方面考虑，那首选的就是白玉米了，最差的是紫玉米。好，以上呢我们说的是玉米的一些优点，那玉米又有哪些缺点呢？我们讲两个方面的缺点。第一呢，是玉米含有比较高的植酸。植酸是什么？植酸呢，它是大量的存在于谷物、坚果、种子当中的一种物质，它是一种非常有名的抗营养素之一。那为什么说它是抗营养物质呢？这是因为植酸和人体当中的一些矿物质会结合，或者叫做螯合，比如说和钙、和铁、和镁、和锌，和它们一结合，就把它们从食物当中抓走了，影响了人体对矿物质的吸收。比方说有一个研究就是讲人体对锌这种营养元素的吸收利用率， 他们发现，当人把黑豆和富含锌的牡蛎一起吃时，人体对锌的吸收比单独吃牡蛎的时候要减少一半。那如果人在吃牡蛎的同时也吃玉米饼子的话，那么身体几乎就吸收不到锌了。这就是因为黑豆和玉米饼当中同时都含有这种抗营养物质植酸所导致的。除了会偷走人体内的矿物质，植酸呢还会抑制消化酶的活性，也就是说它会让我们人体的消化能力降低。那这里呢，我们又要谈到了玉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玉米富含膳食纤维，这本身是件好事，因为传统的营养学的观念告诉我们多吃膳食纤维对人消化有帮助，能够减少便秘等等。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指出，当人胃酸比较低的时候，你要是吃比较多的膳食纤维的话，反而让你的身体无法吸收到矿物质。这个研究呢，是一位医学博士他在自己写的一本书里面谈到的一个结论。他的这个书名叫做《恐怖的胃酸疾病：疗愈圣经，以酸治酸》。在他的书中，这位博士指出，膳食纤维还有植酸都很容易和矿物质结合，特别是当你的胃酸过低的时候。什么人胃酸会比较低呢？人年龄大了，胃酸的分泌就会减少，那你胃里面的 pH 值就比较的高。大家知道 pH 值低是酸性大， pH 高呢是偏中性了。当人胃里面的 pH 值达到5或6以上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说了，无论是植酸也好还是膳食纤维也好，它们容易和矿物质熬合在一起，那么5到6的 pH 值就没有办法使这种熬合物上面的矿物质呢分离出来，所以人体也就没有办法对它们加以吸收和利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位医学博士他的结论就是，如果人年龄比较大，你的胃酸分泌比较少的话，那这时候你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反而有可能是弊大于利。当然了，这只是他一家的说法，我们在这里呢把它分享给大家，也是顺便让大家呢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能够思考一下，而不是一味的认为说，哦，我吃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就是对我身体有好处的。它可能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身体的一些基本状况，比如说你的胃酸分泌是否充足。好，时间的关系，关于玉米的优点和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对您的健康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下一次节目我们空中再见。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